Hello， 我是 Chase。之前那个开头好像有点旧，所以来录一个新的。假如你是用各大平台收听的话，给我们五颗星、按赞、留言、分享起来，这样可以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假如你是想用看的话，影片在 YouTube 也会上传，搜寻 NY Zebra 纽约没有斑马。假如你是想要跟我们互动啊，或者想要跟我们合作，听完节目有什么想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跟我们联络，我们是 NY Zebra。除此之外，所有的活动也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
耶！
三二一，牛秒斑马第77集，
奇迹五加巧克力，
耶、yeah ！
耶、yeah! ！Welcome to 2020， 不对 ，2022，
2022。哎、欸，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怎
样？那时候，哎、欸，我发现我们很常这个开头、欸，
哎，是你很常这个开头，我才沒有、欸、
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然后你说怎样？没有，因为其实我大学那时候就有看到一个梗图嘛，还是迷因，他在讲一件事情，就说2022的2月22，
怎么了吗？
刚好星期二。所以，
oh.
所以它是一个 Tuesday， 2022，是一个 Tuesday。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集节目在那天发、啊？
在 Tuesday 嘛，
我们就要卖弄这个
梗、啊。可以啊，
好，
星期二。哎、欸，但是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大学看到，想说这也太久了吧？
结果到了，
结果快了，下个月 Tuesday、
oh、
超快，大家期待、
欸。可是我觉得去年也蛮酷的、啊，去年有那个2021-1202。
2021-1202、oh, okay.
我一边讲也想一下，就是一个回文。
其实，而且就是上礼拜不是上个月的事。
对啊，12月2号刚好是一个回文的、嗯。
我们没有特别提到他。
嗯，
哎呀，那你是谁？
这个也蛮常
见。对，
我是 Iris，
我是 Chas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迈入2022，这是我们第三年
啊。
算是第三个年头。
Oh shit！ 哎，这样讲听起来很久哎、欸。
哎、欸，那天我在听 Juicy Basket 的时候，也不听啊，我在录。
嗯，
就我们是2018年底录到现在，所以算是第五个年嘞、欸。
虚岁，
虚岁五岁，
虚岁五岁。
韩国人，嗯，
我们现在虚岁三岁嘛。
嗯，好，
听起来很大哎、欸。
韩国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算的？
哦，对，韩国人都算虚岁，
过年算一年，
所以韩国人可能会跨年之后突然长个一两岁都是没有问题。
嗯哼，对啊。2022第一波，
应该说2022第一录吧，因为第一波的话，我们刚刚其实发了76集，
刚刚，哎、欸，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就是录完，然后等到下一次要录的时候再发上一次录的东西，
就刚好一个礼拜一集啊。
对啊，哎，我刚刚节目开头不是他在跟你讲一件事情吗？
嗯，
就是说录 podcast， 我觉得尤其我们 podcast， 我觉得录的当下是很开心的，
蛮开心的，
不知道什么有感而发，
你是想要感谢我？
没有，但是新的啊，有啦。但新的一年
不开心了吗？
没有，这两年来 ，Podcast 不是2020的时候，大家说是一个起飞吗？
就是 Podcast 元年嘛。
对，然后2021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些人退潮了，
因为那个时候爆发之后，大家疯狂涌入，就是爆发这个 Podcast 潮之后，
哦、
大家疯狂涌入进来做节目。可是真正活下来的，就是到现在还有持续在做的，
嗯，
其实好像也不多齁。
对，而且他们有很多创作者，好像都有讲到说。在灵感上有点缺乏，或者是说他们原本想要走某个路线，比如说他们就是想要录财经相关，或是心理学，或者是、欸、我这样直接把人家是什么节目讲出来，
没有，这都很广啊。
对，但是他们就觉得有点找不到东西要讲。我就想到我们节目，我们两个真的是在讲我们想讲的事情。就你仔细想想看，我们真的在讲我们两个认为有兴趣，或者是听众提供，然后我们想了一下，觉得哎、欸，这个可以讲什么。然后自己去查一些资料，然后就反复打一些东西下来，然后就在讲我们的心得或是我们的想法看法。
我们就是一个很自私的节目啊。
对。
Period、
然后大家愿意花他们的忙碌的在忙碌的生活中听我们两个讲话，
蛮惊人的吧？
我觉得很欣慰，算是一个正确的用词。
可以欣慰，
我觉得蛮欣慰的，就是哇，我们在这边讲一个我们认为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大家也觉得还不错，还能听得下去，对啊。
所以感谢听众是，
嗯哼，
我们俩刚不是在，因为我们刚刚
哭过，
因为我们不是，哎、欸，那等一下讲，
等一下讲，
因为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可能都会先 re 一下今天哦，等一下要讲什么啊，或者想说
条列式，
对对对，客厅走走闲聊一下，
嗯，
刚刚好像我们两个人一个在客厅，一个在厨房，然后你好像一直在跟我讲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就是一个
什么态度啊？
就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话题，你就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我也没有回答你，我就说：“哎、欸，到底是谁发明麻辣锅的？”然后就是两个人完全没有在一个对话上，可是好像又是一个话题。
对啊，
你就说还是我们就这样子各自别一个麦克风开始录音好了。
对，我就说我们应该有一集就是我们两个一人拿一支麦克风，然后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
自言自语。然后哎、欸，麻辣锅是谁发明？
应该会蛮有趣的吧。因为虽然说每次大家听到都是一个小时，但是可能我们录之前稍微讨论的过程，那个也一个多小时。
嗯，
然后有时候还顺便吃东西，
吃个油饭，吃个麻辣锅。
那其实我们一个礼拜就见这一次，基本上就每个礼拜见面，嗯、但是就是讲一边聊天一边想说节目要讲什么，然后就这样带出来了。所以说，哦，我那时候好像在讲头发还是什么的。
哦，对，
你在，我不知道跟麻辣锅屁事。
你还在说什么你的发型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说，哎、欸，应该是中国的蒙古人还是四川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开始这样带到说，哎、欸，那等一下要吃麻辣锅吗？对吧、啊？所以啊，觉得感谢大家啦。然后新的一年，虎年，要不要讲什么吉祥话？
虎年新大运啊，虎虎生风，
虎虎生风。
来换你了，
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你知道吗？
我不是，哎、欸，
可笑可笑，
这是
周星驰，
我就知道。
虎还有什么？
狐假虎威，
那不是不好的吗？
对啊。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Who?
虎怕虎啊！
虎怕虎。
哎，虎好像没有什么哎、欸。
虎，
可是虎是一个很不错的生肖，不是很多人很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什么
龙
年、
龙或是虎？对。
对啊。
哦，两千年，西元两千年那时候啊，暴冲哎、欸。
两千是龙是不是？
对。
哎、欸，这很猛哎、
欸。嗯。
又两千又龙的。
对，大家都想当龙的传人。
杨
元元元子
龙的传人、
哎、Home Sweet Home
什
么红红、啊哎、我们刚刚讲到哭是因为我不是跟你讲美国的一个算是综艺教母 Betty White 过世了，然后其实年底那时候很多人就说，哦，这位 Betty White 小姐她1月17号要过她的100岁生日、
嗯、哼，
所以说大家都准备要帮她庆生，然后说保护好她，结果不幸的她在跨年夜走了，对，99差三个礼拜生日，
跨年欸、
yeah. 所以很多最近美国是在讲他的事情比较多，就回顾他这一世纪来的贡献、
欸。他的死因是什么？
没有特别说欸，但就是他就在家里安详的离开了。
OK， 那还不错了。
你刚刚说什么？什么自然什么？
不是，你之前不是好像跟我讲过一个不知道是 meme 还是什么，就说一个人好像如果超过一个特定的岁数，
哦，对，
人家问他说啊他怎么死的，你就觉得。没有就老了吧。
Chris Rock 就说那时候在选总统，跟奥巴马2008年选总统的一个人叫做 John McCain、
嗯、
然后他就说 John McCain 72岁，然后70几岁还出来选总统，现在想起来当然是觉得很讽刺，因为川普拜登都很老、
嗯、
他说72他10年前就已经太老了。对啊，然后说72岁你现在就是你要是过世的话没有人会怀疑。就是意思就是说到了一个岁数了，他那时候的讲法、嗯
哦、oh, okay. ，
然后还有我听过也有一个人说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问他就是几岁，然后他就说42岁，然后医生就说哦、oh, ，yeah， 就是 it just happens，
because you're old，
就是没有，就是假如说你哪里痛怎样的，就是也不用有什么特别原因，你就是到了这个年纪就是会发生一些事情，
okay. 但确实也是这样子，
嗯哼，嗯，对，总之 Betty White 100岁99岁过世，
嗯，
然后我就想到说，哎，那台湾的综艺教母是谁？应该不用怀疑，应该是张小燕吧？
对啊，
然后我就
小燕姐，
对啊，然后就从张小燕稍微看了一下张小燕的人生，因为其实你知道她是童星嘛，
嗯，
然后从我阿嬷，我刚干嘛发抖？我阿嬷那时候就知道张小燕是演戏出来的，
她5岁就开始演戏了，
嗯哼，
她是在上海出生嘛，然后国共内战之后跟着家人来到台湾，哎、欸，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她是那个张爱玲一个作家，张爱玲是她的表姨。
哎、欸，你那时候去上海是不是有去张爱玲家？
我没有，我去的是讲宋美龄。
哦、oh, ，OK，
yeah, 在那个发租界那边。
嗯哼，对、yeah.。然后就从张小燕稍微看了一下她的人生，我就看到彭国华，然后看到张小燕前几年有去帮彭国华领奖，彭国华是她 老公啦，当然已经过世了。
嗯哼，
然后他去领金曲奖的终身成就特别贡献奖，然后张小燕上台，结果我放那个影片给你看，你怎么20秒就直接爆哭起来？我就吓到了，
我直接爆泪婆。哎，我很常在，就是每次开录之前，确实都会跟我分享一些影片，然后。
搞得好像我的错。
我每次很多影片我都在那边爆哭，上次那个梅艳芳我在那边爆哭。
哦、对，但彭国华是因为他，你的哭点主要是因为觉得，
是因为我先看了前面有一个台湾启示录，就在讲张小燕跟彭国华的故事。彭国华是一个唱片行的老板，他自己在23岁的时候跟家里面借了一笔创业基金，然后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创立了飞碟唱片。飞碟唱片后来现在已经是我们知道的华纳国际吧，
嗯哼，
华纳唱片，对。
欸，那跟电视不电台也是有相关吧，飞碟电台。
飞碟电台，对，那一起的。总之他那个时候讲飞碟唱片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但他那时候提拔了非常非常多我们现在知道的艺人，比如说苏芮，就是唱一样的月光，
最早期
的。一样的笑容的那个。
一样的我和你。
还有蔡琴。
张雨绮。
没有人不知道吧。
对。
然后还有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些比较好，年轻一辈可能不一定听过，但老一辈的一定听过。
反正他就提拔两个字的，还有
不是啦，对，怎么没发现？
还有谁？林峰，
就是那时候他改变台湾唱片界蛮多的，一直到后来他也签下了张雨生啊、张惠妹啊这些，可能我们现在比较认识的。
对
对，那业界的说法是他就是一个伯乐，他就是有办法看到你的特质。还有听见你声音好的地方，然后把它放大。同时他也是一个很包容心很强的老板，他不会一直说，哦，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要赚钱而已，而是他希望你的才华可以真的被发挥。
Yeah.
对，总之那时候就看了一下彭国华的生平，还有他后来跟张小燕结婚，那他们两个非常低调嘛，但很恩爱，然后也有分享一些他们的婚姻生活，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彭国华他都会在家里面留一些字条，比如说出门他就会写一个便利贴，然后给小燕，就说哦，怎么我出门去买菜啊，然后如果你要用车的话记得打给我，我手机有带，就是一些很日常但就很可爱。我觉得更可爱的是张小燕把这些字条都还留着，
嗯，
就 他先生已经过世13年了嘛。
那是你说那个影片留到现在来看应该已经20年了。
哦，对，那对，那他先生到现在已经过世20年、
嗯、
但他们都还是彼此有那份回忆在，因为他们那一段感情很珍贵。
Yeah.
那个报道也做得蛮好的，然后我就看了觉得哦很感动，就是很可爱的一对夫妻，然后在影视圈的贡献都很大。后来你又播了下一个影片，是金曲奖第25届2014年的时候颁奖给他的已经过世的先生，给他一座就是终身成就奖。然后张小燕上台领奖的时候，我一看到他走上台会哭了。
对啊，你真太快了吧。
然后他又开始讲一些就是关于他先生的回忆啊，还有他先生他带领这个奖心里面的感受啊等等。哎、他真的是太会讲话了。
对。
然后又真的太好哭了。
重点是他没有拿稿，他就直接上去就直接讲。
他应该也不需要稿了。
好，经验丰富。
对啊，然后整个是大爆泪。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金曲25，也是我们上次聊那个，你记不记得5个男歌手。
哦、是同一次吗？
对啊，同一年。
Oh.
对啊，大家就一次回味一下。你有没有想到说张小燕，因为她现在她是1948年出生的，所以她现在也已经73快74岁。
嗯哼。
然后我就稍微想了一下说，那现在为什么我直觉想到综艺教母，可能美国会想到 Betty White， 然后台湾会想到张小燕，那再下一个是谁？接张小燕这个的人会是谁？因为你看像男主持人来讲的话，你可能会想到说什么张飞啊，就老一辈大哥那种，张飞啊，胡瓜啊，吴宗宪啊这些人。对，但是好像张小燕下一个是谁？桃子好像也不是，
但我觉得是有很多个然后不同路线的耶。
你说你觉得在下一张小燕下来是谁？真的硬讲我好像想到是桃子，但好像也没有到那么的。
陶晶莹是不错啊，
但也没有到那么的，你知道形象那么的鲜明。
那你觉得小 S？
小 S 也可以，小 S 又再更年轻一点。
对啊
对啊，
但小 S 现在比较像是去中国发展。
而且小 S 我觉得她有一个好像在康熙的末期就已经没有那么以前那么放开了。
哦，真的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觉得，还是大家观众可以分享一下。
他以前真的很好笑。
因为以前放很开的时候很好笑。
嗯哼。
但后来感觉他就是比较喜欢就坐在那。他以前不都会跟刘真那边乱打乱尬舞一通。对吧、啊？刘真真的很好笑。 后来在回顾康熙的时候
RIP。
嗯， RIP。 我看到一个那个网络温度计的投票啦，就是说你认为哪一个年轻一辈的女主持人最可能成为下一个天后。就是他讲天后可能指的就是像现在的桃子小 S 这种 level。
哦、oh, OK。
等级。我觉得你
有哪些名单吗？
嗯，没有，他就是往大家投票啊，就看哪一个声量最多，因为是网络温度计嘛。
嗯，
其实最后有两个人海放后面的、
欸、我猜
我就要给你猜啊。
吴三如。
吴三如吗？对啊， Sandy。
吴三如
对，吴三如有、欸、他是 top 2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也很好猜啊，
因为我发现台湾人很喜欢吴三如啊。
嗯，
另外一个也很好猜嘛。
对，
可是我综艺节目看的有点少。
没关系，你一定知道他长得跟桃子有点像。
我知道了，
对，
露露。
对啊。你为什么觉得大家很喜欢吴三如？
因为我看有时候看一些他主持节目或什么的，下面评价都非常非常好、欸、
是觉得他的反应吗？还是
有蛮多人都是说，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出来主要是因为他爸爸就是一个知名主持人嘛，吴宗宪的女儿，那很多人也都是因为这样才认识他的。可是你看他主持越来越久之后，你会发现哎、欸，其实他撇开他爸爸之外，他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料的、
嗯、
甚至 后面还有些人会说我觉得他主持的比吴宗宪还要到位之类的。
对啊，
就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吧。
应该说到吴宗宪那个 level， 因为我看过吴宗宪现场节目嘛，小时候会去看我猜什么现场录影那种、嗯、就觉得说他吴宗宪很多时候大字报是什么就几乎都没有，但他就是临场反应很强、
嗯、
因为他最早是做校园的嘛，吴宗宪、
哦、
但是吴三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2016年暑假那时候吧，我在台北实习。
嗯。
然后那时候有时候回家可能八九点，然后我就会看电视。然后就会在看大明星小跟班。
哦，他们两个一起主持的。诶，
是大明星还是小明星大跟班？
我忘了。大明星小跟班。
应该小明星大跟班吧。好，不管。反正我。
总会有一个重的。
可见我们两个没有在看电视。
但我记得我们两个那时候会一起看啊。
对。然后我就说诶、欸、我觉得他女儿其实主持的蛮好的、欸。就从那时候我就觉得。
啊、嗯。
对啊。后来他现在已经，你知道他已经好像三座金钟奖了
吗？哦、oh, ，
而且都是不一样的节目，
蛮厉害的。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他赢第一个金钟奖就是跟他爸的那个节目，
嗯，
结果然后那时候吴宗宪就有说，他觉得说啊，有点让女儿太快就尝到这个成功的感觉，然后结果后来他女儿自己主持另外其他节目也都一直得奖，所以说、
嗯、厉害，
对吧、啊、？Shout out 一下，就这两个人，然后剩下的都是海放
，
票数差蛮多的，哎，他怎么知道？我突然看到
20分钟了，
我突然看到我们笔记，我们只讲了第一条
，
然后下面有
第二小点，
下面有十几条，
然后已经20分钟了。
好，不管，哎、欸，讲主持，但是你不是也跟我分享一则新闻，就罗志祥在花莲跨年？
哦，对啊，也是我朋友告诉我才知道的，就是刚好因为最近聊到王力宏嘛，你很不知不觉的就会带出罗志祥，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哎、欸，罗志祥今年跨年在花莲唱跨年演唱会、
嗯 yeah.
而且花莲那一场演唱会的海报视觉它是 C 位，
C 位是
C 位就是正主位，比如说海报一大张罗、
oh, okay.
志祥的头就是最中间最大，
那为什么要 C 位啊？
Center 吧。
哦、oh, 了解，因为我以为是有 ABC 然后 C
位。 no, no, no.
OK OK 了解，头比较大 C。
你啊你就是永远 C 位。
好、啊、然后他表演算是大家没有虚他是不是，还大家爱他，
因为我没有，毕竟我没有看那个表演，可是我们刚刚两个不是在看那个 YouTube 回放吗？哎、欸，下面留言都捧他捧到爆啊、
嗯、
说真是认真又有态度的艺人，赞赞。
会不会有人在刷留言呢、啊？
我也不知道、欸、但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在看艺人我都会觉得私事归私事。
是啊，我觉得尤其可能国外更明显、欸、
嗯，
但台湾人的优点是算优点吗？台湾人的优点是比较健忘，就比较不会记一、
嗯，
就是记恨。
就他现在也只有在台湾能表演了吧。
哦，但他在中国大陆应该是被封杀了，对啊，
劣迹艺人、
欸、但花莲有另外一件事情很神奇，因为刚刚影片不是有照到台下的傅坤奇嘛，然后你就跟我说这个人怎么长得那么像习近平。
不是因为他戴着口罩然后又有点浮态，眼睛咪咪的。
傅坤奇是现在台湾的，现在花莲的立委，但重点是他有花莲王的称号，所以我就跟你分享了这一段嘛。他最早他原本是花莲县长，他后来因为有犯罪，然后就要入监服刑。
嗯，
结果是他老婆跳出来补选，然后选上。
大家很爱他、欸。
对啊，花莲王。然后他老婆现在还是县长哦、喔。结果，然后他出狱之后就去选立委，然后把原本的立委干掉。然后现在他的立委。
到底多爱他？
不知道有没有花莲的，因为我有几个花莲朋友，但是他们现在也都不住花莲
哦，
所以说当时投票好像也没有回去投票，啊、但我蛮好奇的。
花莲固定的乡亲就觉得啊，投他们就对了，
是不是有点像台湾台中的严家的感觉？还不知道啦，对吧、啊？那就是你知道家族势力庞大。哎、欸，你想想看，很扯哎、欸，而且他们中间还有离婚不是吗？
他不是为了要选举假离婚吗？
对，假离婚，然后
还被判吗？
还被抓到，对啊，然后还有罚款，然后几百万，结果但还是照选，然后还是选上，我就觉得哇哦，神奇！
花莲王给他啦、嗯、
花莲王。对啊，总之过年了，然后我还要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啦，因为2022，然后我刚刚我们上来之前，我不是在便利商店吗？
对，
我都看到了，
就是你的 routine，
因为我想要买晚餐，结果我就看到种类繁多，然后我突然感叹，仰天长叹，我说
谢天是？
对，谢天，对 ，What a time！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好方便了、哦，我这里有寿喜烧，还有什么？我突然觉得好。人生，因为你知道，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静下来、慢下来，然后 appreciate， 就觉得好感动哦。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便利的时代。
你刚在便利商店里面 meditate 是不是？
对，然后店员说你在干嘛？
在那里冥想。然后哇、wow, ，What a time we live in！
因为我们前两集好像也有讲到抱怨的事情，我就觉得
为什么要抱怨？
一定会想抱怨啊。但是仔细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过得蛮不错的。多数
一定很方便啊，你在 convenience store 里面。
超
of course it's convenient，
超便利，便利商店好便利，对啊，没有，然后讲到抱怨，对啊，抱怨其实我比较想讲抱怨这件事情，因为我上次不是就有说有几个朋友，有一个朋友特别爱抱怨吗？我就稍微看了一些抱怨相关的文章、论文，结果真的有人在分析这件事情，心理学上就说啊，为什么会有抱怨的倾向？然后有分两派，有一派是说抱怨其实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你说我们要 let it out， 是不是
绝对要。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分析说抱怨的种类跟抱怨的原因，然后抱怨之后你怎么去回复这件事情。
哦、
然后在1990年代吧，92年好像在美国就有一个研究在讲说，请大学生、年轻人，好像不只是大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年轻人，就在校园里面，然后请他们记录下自己的每天的抱怨的事项。然后还有抱怨的原因，还有抱怨的回应，就你抱怨之后，然后或者收到别人抱怨之后，你怎么去回应这样？
嗯哼，
真的有接近八成的抱怨，最后统计下来，有接近八成的抱怨都是不是为了要改变一个现状，或者不是为了求任何的改变，而是单纯只是因为生气不爽，然后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
欸，我觉得很合理啊。
其实他没有想要改变什么真正存在的事实，
嗯，
他只是想要表达，然后征求别人的对，征求别人的对啊， just to get some yeses， 从那里得到对方的 yes。
我觉得即便是我也觉得这个比例应该是有 80%。 比如说你就会说啊，今天天气好热、
嗯、
哦，今天功课好多、哦、
嗯，
就 like I can't do anything，
对对对，天气没办法改啊，
对啊，
伤害已造成。
我只希望我跟别人说 yeah fuck yeah。
Oh hell yeah!
Hell yeah! Hot as fuck!
、欸、但你刚讲天气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因为他们说也是超过八成都是关于人、
oh.
某人的行为。
OK， 比如说翠真的嘴巴很臭这样。
三十，
我乱举例。
对啊，反正就是跟某人的行为，而且我那个嘴巴臭，所以也不是行为。
好， yeah. 我刚才好
behavior。
换一个，
好，我换一个怎样？
缺点可以怎么样？
没什么缺点，所以说，总之呢，对，总之就是跟别人的行为有关。
Okay.
然后我认为最有趣的是第三点，就说好，那你今天有人跟你抱怨，那你会怎么去回应他？大部分的人说，即便不同意，但还是会倾向安慰，就是还是会说，哦，对啦对啦。
欸，我觉得真的会是这样子、欸、
就是即便你不同意他，但是你还是会说啊，对啊，就你不想要让这个抱怨的情绪一直存在，所以就赶快把它压掉。
因为很多人抱怨就是为了讨拍嘛，
嗯，
那你看清楚他的目的之后，你就不要在那边没有啊，我觉得才没有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你看你大部分人提出抱怨都是希望讨拍，像你讲的，但同时大部分人的收到抱怨的时候都是愿意给拍，
对，
所以人就是这样子在那边互相循环。
就是人跟人的回馈圈呢、
啊。My God， 对啊，我觉得很有趣。
这也是人际的一部分吧。
嗯，做人。
但你觉得你是一个常抱怨的人吗？
抱怨，我觉得我蛮常有一个无奈的情绪。
嗯，但你可能不一定会讲出来。
我会觉得说啊，
啊，这个声音好像蛮常听到的。
为什么、啊、这么蠢，或者、啊、怎么这么慢，或者说怎么这么久？就你知道，
慢
无奈，
你好像都是同一个问题耶。
怎么这么
慢，或是久这
样？对啊，类似这一类的。
其实我不自认为我是一个很常抱怨的人。
嗯，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是吧。
我觉得要是我今天真的讲了，代表事太严重了，就我真的忍不住了。
嗯，
说你可不可以快一点？
我好像听过这句话，这句话好像有时候用在我身上。
就我已经坐在这里要录了，然后你微波才刚微波好食物，
这屁啦，我才没有，每次都是你在吃。
类似这样，举例。
OK，
对啊。但其实这种事情不是我抱怨，我觉得还好啦，无奈也比较多。那无奈我也会找方法把它化解，就看说 OK， 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那我先去做。
抱怨应该是你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你不一定是自己内化或解决，你是一直找别人 murmur 吧。
嗯，但抱怨就很容易造成我们，你就记不记得上一次諮商有一个就是说，当你的出气筒还是什么，当你的出口
哦，情绪的出口。
对啊，谁要当你的出口啊？
嗯，
这我觉得很容易演变成这样，只要只是纯抱怨。
我觉得如果当出口是没有问题，只是你要，但你不要让别人觉得这是一个无限的黑洞。
嗯、yeah.
就好像你的抱怨永远不会停止，你也不是真的想要寻求解答。
我觉得其实抱怨到一个程度会很像是一种 terror， 你知道吗 ？T-E-R-R-O-R，
恐怖攻击。
恐怖，对对对。爱抱怨的人就跟恐怖分子是一样的，对，是一个 terrorist。
OK，
他是一个未爆弹，你知道他存在在那里。哎，你知道，这也可以稍微补充一下。你知道 terror 跟英文里面 terror 跟 horror 的差别 ？terror 是像恐怖分子嘛？你刚刚讲的，
嗯
，terrorist。
horror 是
像恐怖电影叫做 horror，
我觉得 horror 比较像是让我心里面觉得可怕。
嗯
，terror 是真的会有一些具体的危险。
嗯哼嗯哼，对啊，其实你因为中文翻译字典你看的话，都一定是写恐怖、
嗯、
或是恐惧之类的。但其实 terror 比较像是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存在，只是你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子你已经知道那个危险是什么 ,you know the danger,、
uh-huh.
就那个 danger, 危险的东西是你清楚知道的。但是 horror, 像电影里面那种恐怖片叫做 horror film,、
嗯、
horror 就是你当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你会 like, what is this? 就你会吓到、
uh-huh.
就这是比如鬼突然跳出来你就说哇鬼。
我真的超没有办法看恐怖片的。
我们两个都不是爱看恐怖片的人吗
?Yeah, 但像你不是推荐我看那个气魂吗？
嗯，气魂不恐怖啊。
Yeah, exactly. That's what you said. 就是你跟我说这部片真的不恐怖，大概只有 10% 的恐怖的成分。你可以跟你妈一起看。然后我就真的
我讲话有那么讨厌吗？你可以跟你妈一起看。
然后我就真的找了我妈一起看。
结果
我们之前没有讲过气魂吧？
应该没有吧？推荐一下国片。
好，提一下。反正它是一部由张震跟张钧甯主演的中台合资的一部片啦、嗯、所以其实画面做的蛮好的，因为资金足够。
是这样、
那它其实就前半段它就融合了一些恐怖片惊悚的元素、嗯、那后半段它就会用一些比较合理的方式把它解开这样、嗯、但总之它前半段的拍摄手法还是让我觉得很恐怖，而且它整部片的色温都非常非常的阴沉。
嗯，
我看完之后我三天没有办法睡觉、
所以你看完还是觉得害怕？
我整个晚上睡不着、欸、
但你怕的点是你看就是你会想到里面的画面还是那个氛围还是什么？
氛围跟画面都有。
OK，
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画面是一个女生啊，她在自己的床上，然后她仿佛看到墙角有人就在那边一直盯着她。
对，
然后那个女生还大喊她的名字说你不要以为我会怕你，我才不怕你呢。
哦哦哦，
干，我真的没办法哎、欸！你知道晚上躺在张我的床上，然后我就一直看着这个角落。
你干嘛啦？
我真的是很怕自己站了一个人哎、欸！
你知道要怎么反击这一切吗？
怎么样？
你就是放一个真的假人在那里。
干嘛、欸？
不是，你这样就不会被他吓到，这是真的啦。
你屁！
就你就确知道说那里有一个人，反正就是假人。
不会，我真的会吓到。
你说像那种服装店里面那种 model， 那个 mannequin，
没有办法哎、欸！我就是脑海中，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觉得有人要靠近我了。
这是不是一个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 phobia， 就你觉得一直有人在看你。
可是我只有看完恐怖片我才会这样子。
看完恐怖片都很不敢洗澡，你们觉得？
我很多事情是我看完恐怖片没办法做的。我那天真的我连续两个早上我都是等到 窗外的阳光透进我室内。
也太晚了吧！
我真的没有阳光，我完全没有办法睡觉、欸。
My God！
然后我才睡着。我恨了你，恨了两天。
但其哎、欸，看过的评评理好不好？新闻根本不是恐怖片。
我是真的没有胆啊。
嗯，哎、欸，看完恐怖片都很怕看搭电梯或是看镜子，
就是密闭空间超不行的。
对。
哦、yeah. oh, ，而且我晚上去楼下自己一个人去健身房，
嗯，哦哦，
我也是一直吓到。
要是那个掉下来打到你，
因为那时候晚上出去就很暗呐、啊，然后我们健身房外面又都是一些园艺的花花草草，风一吹它就沙沙沙，然后我就一边在那边蹲那个深蹲，一直这样转头看那个窗外，哦、应该没有人吧？再蹲一下，再看一下，我这像神经病，
有吓到吗？
没有。
Oh.
我们今天干完难度。
其实我刚不太敢，我刚原本是想大声吓你，但我怕吓到听众，所以我是一个微吓。
哎、欸，其实你弄再大声，我们还是要把它就是调小声。
哦，对 ，sorry。哎、欸，我有想过这个、欸，就是你有没有一些那种你知道恐惧？
嗯，
是说像我有一个很大的恐惧，就是小时候啦，小时候我很怕就是水相关的。
哈？
听说这是跟那个算命有，就是小时候有去算命，他们就有说。不太适合去太常玩水的那种地方场合，
是因为你有听到算命的这样的？
我不知道，就我小时候就对游泳很没有兴趣，然后那个我爸后来好像就有说，你以前算命的时候就那个人就说不要去玩水
哦，真的、哦？ Yeah,
然后但我
没有兴趣跟害怕是两回事
哎，那我就想说哦，可能有点关联吧，这只是猜测啦，反正我就本来就也没有很爱玩水，然后第二个恐惧是我很怕被压扁
啊，
你知道像那种
你这么。大只谁能压？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听我讲。
好好好，
像那种你知道大楼在施工，对不对？好像国外比较常看到，就是外面在施工，但它下面就有一些支架、钢架什么的、
哦对对对。
然后那个其实都很稳，然后你是可以，就你逛街逛一逛，走在路边，它可能就突然有一个大概5到10公尺的距离是有东西这样撑着，那种木板或者钢条，
yeah, yeah, yeah.
我就很怕走那个，我就觉得走下去它就会掉下来。
但你不能住在纽约，
纽约没有钢条，
纽约一天到晚都在架那个钢条。
对啊，哦。哎、欸，我可以给你看一个，之后再看好了。Mark Norman 就是一个喜剧，
哦，我知道，
他就是会在那，他会做一件事情，我完全不敢，他会把那个当单杠，然后在那边吊。
哦、oh, ，shit！
我都完全不敢哎，但那个是很稳的，对啊，所以这是我的算是恐惧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
哦，你突然这样讲，我一时间好像
没
有
这样，
没
有你想一下，我
真的仔细想过，我觉得我真的最大的罩门就是恐怖的影片，然后他就会。整个笼罩我的内心，造成我可能三天的恐惧。
OK，
可是除此之外，我好像没有你那种很具体的什么怕被压扁啊之类。可是我刚突然想到，在我其实还不会开车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自己驾驶过一台车的时候，我常常梦到我开车然后撞烂撞死。
Oh, shit.
就是我在梦里面，我明明不会开车，我可能梦到我在开车，
嗯，
我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控制那台车。
所以你那时候考驾照的时候有没有很恐惧，就说 Oh my god， 我真的要来挑战这个东西了？
我觉得也没有到那么夸张，只是我做这些梦的时候，我都会想说，车子真的这么难控制吗？
那你当下开的时候有觉得吗？或是驾训？
没有啊，我现在我就很爱开车啊。
哦、oh. ，
对，只是以前我反而真正去会开车的时候，我就不太会做这种梦了。
嗯，
可是以前我真的常常梦到，就是我可能开台车，然后我什么油门没办法踩啊，什么刹车没办法踩啊，然后转弯就是。嗯转过头，然后撞稀巴烂，人飞出去，什么都有。
嗯、OK，
好恶哦、喔。
了解。
嗯，反而会开车就好了。
哎、欸，我这里有看到几个大家最常、坊间最多的恐惧症、
嗯，
你要不要猜一下哪一些？
巨高一定有、啊。
巨高，对。
密闭空间。
密闭空间， yeah。
密集。
密集，嗯哼。还有一个是声音恐惧，然后动物或是虫类恐惧症。
哦，虫我可能有一点点，点点点，看我在哪里。
蟑螂。
哦，蟑螂真的哦，蟑螂我超不行的。好，那就蟑螂，
那就蟑螂。
蟑螂我真的超不行的。
蟑螂到底干嘛存在啊？
我看到蟑螂我会石化，就我会先尖叫，然后石化。如果家里有人，我一定求救，我一定就是冲过去，然后继续尖叫，然后说蟑螂。
那假如没有人呢？
没有人的话，我可能会跟他对视。
你们家这里应该很少吧？那么高？
我没有在我家看过蟑螂。
OK， 那就好。
对啊，
应该不会飞吧？
总之，我真的这蟑螂我真的不行。
OK。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选择障碍、欸、选择障碍，我们比较说 常说障碍，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恐惧，就是很不想要做选择。
哦，是哦、
嗯、但这个还我觉得还好啦，
嗯，
就刚刚讲的那几个最多。
OK， 你有惧高症吗？
没有，完全没有。我而且我从小
完全没有，
而且我从小就很喜欢坐云霄飞车。
我觉得云霄跟巨高是两回事，我也很喜欢坐云霄飞车啊。
那你
会看高？如果我今天站在一个悬崖一边，
废话，
我往下看，我还是觉得心里凉凉麻麻的。
悬崖一边是会啊，但是假如是那种安全的地方
哦，
或是你知道美国有个大峡谷，那里有一个 U 型的透明步道，
所以这就不算惧高症了，是不是？
嗯，你说我你还是我？
像我这种，就是我只是会觉得心里凉凉，但我很乐意在上面走。
那应该还好吧？那应该不算。
OK，
只要你敢走，有些人就直接腿软了
哦，
不敢走上去。
聊
啊，这里有一个不知道，我不知道跟恐惧症相不相关，但你知道很多男性不是都会怕说秃头或者什么的，或者性方面，你知道
？OK，
就是跟你知道男生比较相关的。
嗯，
呀，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听说，因为我听一些 podcast， 感觉我常听的 podcast 可能都是因为男生为主客群，然后都会有那种什么类似壮阳，不是壮阳啦，反正就是什么治秃头啦，或者是什么性方面的那种置入厂商。
Uh-huh. 买了吗？
我没有啦。那我意思是说，一定是有客群，他们才会去那里打广告。
哎、欸，其实生发或者是治秃头、这客群其实超级大的。
他们就是说，数据他们就是说超过半数的男生会经历到不管是秃头或者是性方面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性方面又是两回事，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本来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兴致勃勃吧。
OK，
对，我猜的。
哎、欸，你有看过一个影片标题叫做
兴致勃勃，
王力宏用小力宏打拍子吗？
哎、欸，是你传给我看的吧？
我传给你看吗？
还是你传到群组？群组里，
传到群组里面。
对对对对对，我看到、
欸。各位女性同胞，我帮你们帮到这了。王力宏用小力宏打拍子，
是 A 片？
不是，请去 YouTube 搜寻，
大家可以查一下。
不要说我对你们不好。嗯、好，请继续。
哦，这里有一个冷知识。
哎，
你知道额头英文是什么吗
？Forehead。
Forehead， 然后那个 fore 是 F-O-R-E 嘛？
对啊，
就前面的意思，像 before、嗯。对对，前面或者 forecast、
yeah.
这样教英文 forecast 预告嘛，对 ，fore 就是前面，然后哦，包皮叫 foreskin，
哦，真的哦，
yeah, 嗯、
oh, ，I didn't know that
啊，但这不是我的认知，我只突然想到信手拈来
，OK，
包皮，
信手拈一个包皮，
没有啦，但是有些人就说，一般我们手指这样子，哎，看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就你四只手指这样并起来，然后你放在眉毛以上，其实刚好就是四只手指的长度，额头。
你不要明明可以放五只，故意只放四只、欸，
放不下。反正就是说，有些人就说这个才是也是 forehead， 就是四只手指，
okay.
然后再放在前面，刚好眉毛到这个发线 forehead。
我的五只放你这里刚刚好、欸，
哎，是因为你手指比较肥短，然后好开玩笑的，你不要走心呢、哦。
我像是会走心的人吗？
总而言之，英文就有一个俗语叫做 five head， 就你的额头有点过高，但是又没有到秃头的程度、
oh.
就是称为 five head， 因为可以放
五只手指头。
像我的，你看就有点没有办法放。
我觉得你这应该是 4.5 head。
哎、欸，其实我以前在节目上就有聊过啊，我觉得男生其实有些秃前面还蛮算有一种帅感。
For example，
比如说像那个杰森·史塔森。你知道吗
？OK， 他都直接光头了。
那是后期啊，或者像那个布鲁斯威利啊，或者巨石强森，他们最早期的时候，有一阵子都是比较秃的状态，
uh-huh.
但也没有到就有一种男性帅感。
Okay.
总之，
帅是一种态度了。
Five head 是这个意思。然后有一些人发线特别低的，你知道，像 NBA 有一个球员，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叫做 Paul George， 还蛮好搜寻的，保罗·乔治。
嗯哼，
呀 ，Paul George， 他是俗称的 two head，
two head，
或是 three head， 因为他
两根
额头很小，就他的发线、
欸。我刚刚有看那照片，他的额头真的短得惊人呢。
对啊，所以说不知道有谁大家身边有没有？我觉得 five head 比较多，但是 two head 或 three head 其实蛮少的，就发线很低的人。
哎、嗯 yeah. 欸，可是亚洲的文化里面不是说你额头这边越饱满，好像越有
福
气吗？
嗯哼。
所以阿嬷阿公好像都喜欢那种额头高一点的。
哦，对啊，亚洲东方应该比较喜欢额头大，然后鼻子大的吧？对不对？
听说不是说鼻子越大，好像就会代表说下面越大吗？
啊、我以为你要说鼻子越大代表越有钱，总是下面越大
也有这个说法。
那我现在大吗？
还好，
撑
鼻
撑大，
我不知道，因为好像。最近很流行讨论说要怎么看出一个男生，就你如果
最近很流行吗？我觉得
好流行很久了，好不好？
很多人都很爱聊这个，
就 就你如何在不看到一个男生的下体之前，你可以先判断说他大概大小如何。
嗯，
我知道很多我的 gay 朋友们都很有那个精准的雷达，就他们都会说：“我告诉你，这个男人就很小。”我说：“
哦，
这可以，这可以。”这样。
那力宏看起来是？
力宏看起来超巨大的、啊。
你说他实际看到还是
都有、
哦、？OK，
就鼻子很大。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他用小力宏打节拍影片的话，你也会吓死。
那你看过这么多之后，你认为
我真的没有？对，哎，其实我真的没有看很多、欸，
哎，其实我那天跟一个朋友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她是一个女性朋友，
嗯，
然后她是我哎什么时候啊？高中那时候认识的香港朋友，
嗯，
我就说，哎，到底其实你看过的男生下体多还是我看过的多？
应该一定是你看过的多、啊。
为什么？为什么？我这几年来都没有看过男生下面。
可是男生当兵不是就会互相看到吗？
当兵也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好不好？但我也没有那阵子没有特别看到多啊。
就你至少会看过比较多吧，因为你如果进到男性更衣室，就像我看过的女生奶，应该 hopefully 比你多吧？
有绝对。但是因为胸部是摆在那里啊，你说你一进去，
你们的也是露在那儿啊？
但那儿。但男生我应除非你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不然其实更衣室男生还是会围一下
哦、你说不会就是这样躺在那儿。
对，所以说假如我那位女性朋友她有看过，我觉得而且我也不会到你知道更衣室，
不然你数一下，
你说我看过屌数吗？
对，
哎、我弟我家人好像就
怎么可能这么少，
我就只是要你要我仔细想看过几个人的下
体。你是表哥什么看过？你最好都没看过。
好像有看过表哥几位，但也没有特别印象他的形体是怎样。
但你就是有看过、啊。
还有人想听我们讲屌吗？总之啦。
可是像我就是我不会有任何机会、比如说洗澡啊，看人家上厕所，就是我一定要看到，就是
啊，
要看到啦。
我跟你讲，我想还有一件事情。
好，你说。
我刚刚仔细回想我在南京更衣室的经验，
嗯，
就其实我在更衣室，我都尽量不要去看到人家下面。
那是你自己回避、啊、
我有在回避。
对，那是你的问题。
对，是我的问题，对不起。
所以你有看到机会，只是你没看而已。
对，所以说到头来到底是谁看到的比较多？
一定是还是男生看到的比较多、啊、
好吧，那这个辩论到这里会告一段落。
哦，讲到屌啊，就我最近还学到了两个英文单字。
Foreskin?
No. Oh, that's the third one.
OK.
反正就是那个王力宏的影片啊，我有播给 Andy Lin 还有其他。
你说 Juicy Baskets Andy Lin，
对，反正我就忘记我播给谁一些男生看，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知道在英文里面哦，首先我先跟大家 brief 一下，就是王力宏的屌好像蛮大的，就是他那时候这个影片就是王力宏穿着一个圣诞节的、
Jesus、
就圣诞老公公的套装，然后他一个我不知道
公益活动
有公益活动，就对着一群小朋友唱歌弹吉他，但他那一根就很明显这样
OK，
对，总而言之就是一些男生朋友看到之后啊，他们都蛮惊讶，基本上任何人看到都会有点惊讶，但他们就跟我说英文里面有两个单字，一个叫做 shower， 一个叫做 grower、
oh, OK OK，
就是男生都说他一定就是一个 shower
okay, 就是硬起来的时候其实好像很多人是这样、欸、就是硬起来的时候跟实际上没有差太多，跟软的时候差不多，
嗯，
只是他只是变硬了，但有些人是会变大根，然后平常看起来很小，
对对对，反正你如果平常小小的，然后你勃起的时候你变得反而很大，你就是一个 grower，
对，
但如果你原本看起来就是 size 很大，结果你勃起之后好像就也差不多还是那么大，
对对对，
那你就是一个 shower，
就是 for show，
yeah， 这是我最近学到的单字
show low，
show low，
罗志祥又回到罗志祥，
好烦，就说讲王力宏都会变罗志祥吧，不知道为什么
I wanna know，
不行不行
yeah nice， 哦，你今天刚学到的就对、
嗯、
也教给大家、欸、然后回到额头的话，其实 five head 蛮多好看的人都是 five head、欸、你仔细想想看，
真的吗？
就是他 five head 的定义就是你稍微比人家略凸一点，但是也没有到很凸，比如说像安杰丽娜裘丽啊、
oh.
然后其实对啊，然后其实像布莱德比特也有一点，然后雷哈娜我们上次讲的嘛，
嗯哼、
mm-hmm.
对啊，对，他们额头好像都偏高、
嗯、我觉得好像很多好莱坞女星都是长这样这样子，像还有谁啊，像那个名模你知道超级名模生死斗那个 Tyra Banks
哦、oh, 对
对啊，还有很多啦，我一时想到的是这样，
不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欸、就是多高会让你觉得太高了，
就是五根手指啊，我刚刚不是讲，
但你刚刚不是说 five 还蛮好看的吗？
嗯哼，哦，那之后到 six 就太多，
beyond five 就不行了，
对对对， beyond five 对啊，跟我们分享嘛，
OK、
yeah. 欸，这是我第一次提这个话题吗？ five head
对啊、
oh, OK， 我们上次还有聊到一个话题，但节目录来不及录，你觉得现在适合提出吗？
怎样
就是跟噗噗有关。
白痴，就是
从头聊到屁股。
这好像是你上一次节目录完的时候，你突然问了我的问题，然后就觉得 what the fuck。
因为我也是跟同事展开一番激辩，就说假如你今天要，欸，大家有人在吃饭的话，可以先回避一下。三二一，来喽。
还好啦。
反正就是你今天要是叉赛的话，
嗯，
你会宁愿叉在裤子上，还是搭在地上？假如我 sorry， 我要讲一个情景，就是半夜晚上的时候，你跟朋友可能去酒吧喝醉了，
嗯，
然后你已经有点没办法走了，但你还是意识清楚的，只是行动上没有那么敏捷。
嗯，
那你今天非常想要叉赛，那你会选择叉在裤子上，还是到旁边去叉掉？请选择。
你上次没有说是半夜
哦，晚上好了，那就晚上十点。
晚上哦，我其实第一次问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应该会穿在裤子里吧，就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在大庭广众之下，然后我蹲在路边。
没有大庭广众，就是一个已经人比较少的时候了。
OK， 如果是大半夜很黑，然后我可以找到一个角落是不会被人看见的，那我愿意。
五个人以内看见可以吗？
就为什么要看我？
不是，就他们会看到的哦，哇哦，叉赛，然后就走掉。但五个人以内不会很多，你还是会选择？
我还是不行哎，
欸。OK，
我觉得只要会有人看到我，我就不行。
但他们不会看着你上厕所，你知道吗？
那一样啊，嗯，就你会被看到你正在做上厕所这个行为，我就不太行。嗯，就像有时候去爬山，你也是需要野放，嗯，不是大便，就是你爬山也是需要
尿
尿，
尿
尿
对。
就也是会拿个雨伞，然后到一个绝对不会有人看到的地方，然后叫两个朋友说你可能站在这里，如果有人来帮我先 inform 一下。
Okay.
对啊，这种的话我才可以。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个社会实验也是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发现大多数的人是就是大多数的人是选择还是会选择穿在裤子上，欸。
嗯。
但我就很不解，因为我就认为我一定是会，我再怎么样我绝对不要穿在裤子上。
你就直接旁边拉一拉。
因为穿在裤子上很难处理，欸。
但至少它是你可以自己处理掉。
这样讲好像也没错。
就是我就回家把它弄一弄，洗一洗，这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嗯，我不影响到别人。
是啦，当然是谁想要造成路人的困扰。
对啊。
但就是你没办法的情况下才会这样。
嗯。
好，反正这件事情后来在我们工作的场合就展开一番激辩。
真是有趣的公司呢。
对。哦，要澄清啊，不是跟就是纯同事，就是跟我们那是一个共用空间
，OK，
然后就跟共用空间的一些人民，人民，
好，
对啊，他们不是同事了。
这其实也是没有必要澄清，就算是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对，好的，纯分享。
所以大家跟你意见相左，是不是？
很多人就说怎么可以搭在外面，但我就说这已经不是搭在外面的问题了，这已经是你想不想要承受那个屁股跟屎怎么搞在一起的状态。然后从裤管滴下来的问题了，
干从裤管滴下来不要吧？
你懂吗？这已经是这个层次了。
哦，好吧，好吧。
然后你仔细想想看，你要是今天呕吐的话，你会选择都呕吐在路边吗？这都是你身体的排泄物啊。难道你会选择吐在自己的外套里、口袋？
吐当然吐在路边了，
但吐跟露出屁股感觉是一样糗的事啊。
你怎么会有这？你这言论惊人呢，欸？
啊，怎么了？
吐怎么可能会比露出屁股还要，就是两个怎么会是一样的事情？
我对自己的屁股很有自信。因为但其实呕吐我也是经验不少了，因为我是属于喝酒必吐型，就喝多必吐型。
我也会啊。
你是吗？
你不是曾经在这个厕所
哦 ，Oops，
扶持过呕吐中的我吗？
这就不便多谈，但是吐的有点夸张，
吐到我很不记得。
嗯，没错。好，言而总之，大家也可以讲一下，到底哪个比较没办法接受？
我们可以在 IG 上面 vote 啊，
民调
，poop in public or shit on pants
你。你宁愿公众拉屎还是 SOP？
Shit on public，
这我们新的词汇。
Shit on pants，SOP， OK。
SOP， yeah。好，欸，虽然我刚刚说展开激辩，但其实真正的以前高中，我不知道台湾高中流不流行这个，但是国外高中很流行那个 MUN， 你知道吗？模拟联合国。
哦，有啊，流行，我参加，欸。
哦，对哦，你就是在那里认识那个某潮流网红。Brian， 你干嘛想不起来啊
？Brian 24
John， 对对对
，OK，Chaosify，
布莱恩，
嗯，布莱恩的世界，小老布莱恩的世界，
我们好像小老他蛮多次的，
喜欢潮流情报，千万不要错过。
嗯，有质感。真正的辩论好像他程序上是我没有参加过，
嗯，
但辩论上我知道很多辩论的比赛，他其实程序是非常的，就是很 structure， 就是你一定要照着他那个节奏程序去走。
哦、oh, ，OK。
然后后来我仔细我就想到了，我那时候刚去美国的时候，英文课因为算是我自认为其实英文那时候还 OK。但我发现英文的写作我没有办法写得很好的原因在于说我不知道它那个 structure， 就我觉得英文的写作很重视它的格式，这点好像台湾我小时候上作文课比较没有那么常去讲，就可能老师会说什么起承转合，然后修辞要怎么去使用，类似这一类的。但不会，
可是你这边说的写作是学术上的写作、嗯、
对，但是因为通常我那时候的英文课写作基本上就是在写不是那种记叙文，你知道，像你要针对一个论点，然后讲出你的看法。
嗯哼。
然后其实他的写作上，英文都会说 five paragraph essay， 就从国中开始就一定会教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开头，五个段，总共五个段落，开头，然后你的身体 body paragraph， 就你开头之后第一段，然后二三四段分别是你的三个论点，比如说狗是一个很好的宠物，因为第一，因为它很忠诚；第二，因为它很好照顾。然后第三，因为他很亲人，就跟人很好相处、
嗯，
类似这样子。你要有三个论点，然后去三个段落分别要讲这三件事情。然后你要有一个 topic， 就你开头第一句一定要讲这个，然后你接下来要举例，然后你要去分析这个例子，然后最后你要再把它完结，然后转到下一个。反正就是它是很固定的、
知识化的。
对，然后第五段的时候是一个总结，
嗯、
那总结基本上就是从有点像是你的开头一样。就你第一段跟第五段其实是很像的，只是反过来，你第一段是从很广的讲到很细的这篇文章到底要讲什么，然后第五段是反过来，你从你刚刚的结论延伸到比较广的议题，
嗯哼，
这样子，对啊。但其实后来我发现这个其实跟它的渊源好像是跟法律相关的。
哦，是哦。
因为你仔细想想看，律师打官司的时候不是也是 follow 这样的程序吗？
嗯哼，
就你开头要说哦，我的辩护人他是清白的，对，然后你要先讲出来，然后轮流上去，然后你要讲说哦，我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提出我的证据，然后对方可以你知道交叉结问这样子，
嗯哼，
对啊，三段之后最后要总结，啊，然后才交由法官跟陪审团去判，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中文我不知道，我上到国中嘛，我一直很印象到国中国文课，即便是写作文都没有在讲这件事情，
都是有说起承转合啊，
对啊，但实际上起承转合要怎么去写？好像国文，我个人啊，可能我国文老师比较没有那个。
我记得还是有大概的教到嘛，嗯，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写作好像一直都不是学校会特别教导的一个方向，
嗯，
就是作文课真的跟国文课，比如说因为作文课就是国文老师在教嘛，但大部分的时候国文老师上课还是以课本为主，
嗯，
就你真的说他拉出一堂课来讲作文要怎么写，其实好像一学期绝对不会超过三堂，欸，
嗯哼，
对啊，
yeah. 因为其实我就想要问你这一题是说以你的文笔，就你是从哪里练出来，就你是因为阅读很多吗，还是常常写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今天跟我弟吃饭，
嗯，
然后他跟他女友就在我们就看你，因为你在讲演员嘛，然后就看到你的文章，然后他这样子直接讲出来好吗？反正就是他们两个就很感动啦，基本上
你说他们两个看到快哭是不是，
欸，总之就是说为什么，就我好奇你的写作的历程是怎么样，
嗯，我自己其实是在我记得是国小吧，
嗯，
二三年级那时候，
yeah.
我有上安庆班的作文课，
嗯，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作文很好玩，因为那两个小时啊你就不用上其他人在上的很无聊的那种安庆班的课，你就可以去旁边上感觉很酷炫的作文课。
作文课为什么很酷炫？你那时候觉得？
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哦，老师就会讲一下有什么新的用词的方式啊，排列句子的方式，嗯，然后他每一堂课都会发一张稿纸让我们写一个主题，嗯，一个题目。然后其实以前你也不用真的写多少字，你就写可能300字嘛，然后就很期待下一个礼拜老师拿回来改之后。他觉得你写的好不好，
嗯，
然后写的好之后还会被影印给全班人一起分享一起读这样，所以那时候觉得诶写作文还蛮有趣的，
嗯，
但后来我其实也没有特别练习写作，欸，只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给我一个感觉是写作是有趣的，
嗯哼，
嗯，
你这样一讲我才想起来我们以前国文老师好像很不喜欢改作文
哦，真的哦，
所以他就会让我有一种 觉得说写作可能是我们班级本身啦，就我们写作、嗯、然后好像你又很不爽改，或者你要改得很慢、哦、或者你又改得很慢这样子、嗯嗯嗯、yeah, 所以有一个可能我们老师是个人的问题，
有可能
他就没有在强化这一方面，他可能也觉得很麻烦吧、嗯、但其实你仔细想想看，一个人写三五百字，然后我们一个班五十几个人要改到，
也是蛮多的，
改到何年何月。
因为我记得到后来啊，很多人想要写作文就会觉得很烦，就说啊，为什么要考试要考作文、嗯、有时候你看到题目你也不一定写得出来，
对，
就会对作文有点反感，
就好像是看谁在胡乱比较会胡。
对啊，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作文其实蛮好玩、
嗯、哼，
然后后来写作我其实我不是一个大量阅读的人、
okay.
我觉得真的就是常写，那个时候第一先觉得它好玩、嗯、第二我蛮常写、
yeah.
然后你越写一边收到回馈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什么样的文体适合我来发挥、
嗯、
对啊，
因为我认为在无名小站那个年代开始之后，大家对于写网志或者写作本身是有、
嗯、
其实像现在也是啊， Facebook IG 什么的，你就是大家都可以读到你的东西耶，那其实你写作程度不好很容易被看出来
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你说我左思右想男人还是要承担起一切责任这种
为什么又绕回红红
我觉得他就是我把他当一个 meme 来看，
嗯，对啊，我就文笔很容易被看出好或不好，
嗯，
然后这其实变相的也蛮容易影响别人对你的观感吧。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文笔好的重要是他有一点可以显现出你的脑袋是怎么思考的，
嗯，
你有没有办法透过文字清楚的表达你脑袋在思考的事情、嗯、你有没有办法去整合，因为其实有时候写文章它困难的是这一些东西是要在你脑袋先成型、
yeah.
你要先有这些想法之外，你要怎么排列这些想法，
嗯，
那怎么让别人在像你刚刚说的起承转合好了，怎么样透过这些起承转合让别人带领他进入你文字的世界、
嗯、
就不是只是我读过去他的论述而已、yeah. 而是他为什么要先让我看到这句话、
嗯、
他为什么要用这句话来结尾，我觉得这都是我在写作的时候会想的。
嗯哼，
嗯，
你会有图像吗？因为
会
因为其实你刚刚讲的这样的形容就很像我之前听一些导演说拍电影，
嗯，
也是有点像我们之前讲 curate 嘛，
哦，
就它是你有一个形象在那边，然后你把它拼凑在一起，
嗯，
或者是像我上一集讲的披头士那个纪录片，其实它影片已经摆在那里几十年了，它的影片就是那些，
对，
但你要怎么样讲出一个八个小时的故事，
嗯，
那你要怎么去分段，这是就导演的功力啊。
其实像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啊、嗯、我可能会有一个重点核心是我要讲，但我不会第一时间就把它写出来，我会先从一些可能我最近身边发生的事情或日常的某一些观点去切入，然后再带到我这个故事的核心，然后再把它结束、
嗯、
像你刚刚说演员那一篇啊，其实我真正里面我最想要分享的是我去印度旅行那一段的故事，但我就用演员这个角色作为开头，然后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嗯、
对，所以一开始你看文章你会觉得哦，他的狗最近过世了，
对
对，然后再带到我那个故事跟这个事件互相呼应的地方啊，再讲
麦考麦考麦考，
不是，我就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写作、oh. 我好像没有在节目上很认真讲过写作这件事情，
嗯，
对，但因为你也是突然我才突然很认真想、
right.
要讲感觉也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podcast 就是这样，
对啊，但写作真的是很好玩，有时候觉得啊好烦不知道怎么写，可是写完就很有成就感。
我们那时候我们去年其实有在讲一件事情啊，后来因为疫情就有点中断，
嗯，
就我们有想要分享一些算是不管是写作或是讲话、
嗯、
尤其是英文方面的一些，
哦对对对、
就是算是课程啊，但那个都还在筹划之中，我觉得里面应该也会带到一些你讲的这些，
哦就怎么样表达你的、
啊、表达，对，
表达你的想法，
嗯，而且我刚刚讲成这样好像我在捧你的写作，但其实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只听我们 podcast 然后可能还没有看过你写的东西，但应该会觉得是有不一样，在于说你刚刚讲的，你讲的时候归讲，但是写作是你有这些东西，然后你要怎么去整理出来，然后放上去，
嗯，
这是不一样的转化的功力。
因为讲你只是把你知道的就是 let it out， 就是把它讲出去而已。
嗯、
可写是
写是不一样的。
对，你要去思考读者怎么看，就是他、
嗯、
我第一句话让他看到什么，他才会愿意继续看下去。
嗯、
那中间怎么样，他才不会想说嗯好无聊。尤其现在这个社群年代，很多人觉得嗯好无聊就滑掉
了。滑掉，
对，所以。有时候也要想说怎么样让他从第一句话看到最后一句话然后是可以感动的。
嗯，我之前因为我们工作上会接触到一些大学的面试官嘛，
嗯，
或是他们审资料的人，因为其实国外申请大学比较复杂一点，就是你不只是成绩而已，就是还有很多的、
嗯、
比如说写自传这种东西， 那自传你想想看，那些人一天都看几百篇吧，应该有上百篇一天，
嗯，
就看到最后你已经看开头就已经大概知道干嘛了，所以说你要怎么写的让人家有印象，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这当然也是我们工作或者我们跟一些 editor， 我们叫做 editor， 就是我们负责处理写作这一块的老师顾问的一些重点，
嗯，
就是你要怎么样在一个已经一天这个礼拜下来已经看过上百篇的面试官里面，你要怎么写出一些比较 unique 的故事，
嗯哼，
yeah。但其实我认为这很其中很大一个重点跟大家先透露，就你要想的宽一点，就是说有哪些人会想要跟你一样申请这些学校，或是今天你的读者他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他的 IG 版上或是他今天去书局看的书可能是哪些种类，那假如说他看了十个不一样的，他在这个种类里面有十本书，那你的那一本怎么跟另外九本不一样，就你其实只要掌握到另外九个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不要走那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就 OK 了。申请学校也是一样，就你可能想想看申请比如说 MIT， 可能十个里面有九个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人，当然不会百分之百准确，但你就不要走那九个人的样子，你就会 stand out， 你就会有印象。
OK，
对啊，但这个细节的话可以再分享啊。那个写作格式啊，扯到这里，其实中文是有那个八股文，有没有印象？
八股文是以前从隋代，我知道是隋代隋文帝开始的吧。
嗯哼，
哇，讲得很明确、
哦、很懂。
隋文帝那时候开始开创写作要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嗯、然后一直沿用到清朝、嗯、好像是在光绪的时候废掉的。
嗯嗯，
对，
因为那时候科举还有
吗？科举
对、okay。
然后中间也经过蛮多次的改革。八股其实大家记忆上，我自己的记忆上就是八股其实后来是弊大于利吧。
嗯，
因为八股文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制式化的文体
限制，
比如说八股的第一个你要做的是破题，
嗯，
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题目是什么他就会先直接破题，然后你就会承接，然后用一些不同的方法论述，而且这个论述不是像你刚刚说的哦我要有三个论点，它是规定你怎么写这个论点，比如说你一三五句跟二四六句、哦、他们要互相什么排比对对句什么之类的，所以会导致说很多当时候的书生啊，他们面对这样的考试结构，以前不是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吗、
嗯、
那后来的书生反而是他们读了很多书不知天下事。
OK，
就是他每天都在研究这个文笔要怎么写，但是他们不知道社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yeah。 以至于很多人后来真的好你考得不错进了仕途当了官职之后你没有办法面对人间的问题，
变恐龙法官。
对，所以其实有一个说法是说、嗯、八股文这个体制跟秦朝焚书坑儒是一样恐怖的、
嗯、哦，
对，
限制有点太 over 了。
对，就是它是限制你的思想于无形之中、
yeah。 我记得之前听一个 podcast 也是在讲，应该是 First Story 吧，
嗯，
他们就在讲说为什么要读国音数字社，其实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
嗯，
因为其实那个其中里面是谁啊，哦，史丹利、
嗯、
First Story 史丹利，他是建中，然后、哦、我怕讲错耶，他建中然后清大的吧，应该没错，
这
样。 yeah， 然后 Kirk 也是清大的，他们好像三个人都是在清大认识的，
嗯，
所以说他们算是这个体制下的得力者，你大概可以这样讲。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看，为什么是国音数字社？ Like why？ 认真想一下这个问题，大家冷静五秒钟。对啊，为什么国音数字社？
就是一次要你学全部啊。
但为什么我们的全部是国音数字社，而不是游泳？你懂吗？而不是撑杆跳？你懂我意思吗？或者说而不是投资，而不是理财，为什么我们不是学这个？
因为这样才可以培育出劳工啊，不是这样吗？
嗯 ，Yeah， 有，当然有一个讲法是这样啊。那为什么是国音数字社？仔细想想，为什么不是家具设计？为什么不是彩妆？
这个好像是到后来大学才会。
Yeah， 但为什么是国音数字社嘛？我只是单纯，我当然每个科目国音数字社都有很好的点。比如说数学，我认为数学的比如说逻辑思考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因为有些数学不好的人他不只是数学不好，他是逻辑就不好、啊、但这个是可以训练的、啊、英文更不用讲，然后中文你的阅读你本身的听跟阅读，我觉得尤其是读跟听啦、
嗯、
yeah， 说跟写我觉得是比较偏表达的层次，但你阅读跟听你绝对是要会，那自然跟社会就又更细可以讲比较多，比如说物理化学跟历史地理这些其实是蛮不一样的，那每一个科目都有自己的。
我觉得小时候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科目、嗯、其实我觉得 是好的耶。
好的哦，哎呦，我也认为是好的。
对啊，我觉得他至少打下了你对这个世界大概的认知。嗯、就你现在刚说国音素自舍，但我觉得这五个感觉，我会觉得缺一不可耶。
没错。我也是，我相信这些教育家一定也是几十年下来认为这是最好的，目前最好的方式。
嗯哼，
那我个人也是认为，我刚刚只是提出一个怀疑
，OK，
但是我自己也是认为它是必要的，某种程度上，
嗯哼，
呀，只是也有一点，因为现在的体制有点走中了，变成说用这五个项目，尤其是以前我们机测那个时代，
哦，
就大家真的是要，假如你今天要到第一志愿，你真的是不能错半题耶，
嗯，
的那种状况，
对啊。
我认为很有点恐怖，然后那时候台中没有，我记得建中你考那个机测嘛，我们那个年代你作文是要满分耶，就是你是要满分，但是我认为我已经写的还不错，我作文没有满分，但是我认为是还不错的文章，但是要满分才可以进到这个学校，
压力真的很大。
yeah， 你写的时候是在带 感情写，还是你是带
很紧张
带着扛着家里的压力在写？
嗯，
所以从我们的五个英文 five paragraph essay 讲到这个
八股文
啊，分享分享，
嗯，
再聊下去不得了了。
其实我是觉得很可惜，就是小时候学的真的很多，
嗯，
长大都会忘记，
长大都会忘记。
就其实我觉得我高中考大学那时候，
嗯，
我知识含量应该爆表吧，应该是人生巅峰吧。
欸，台湾高中生真的学很多东西。
就你要问我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我大概都讲得出个一二吧。什么王安石变法，
嗯，
什么之类这种。就是你现在看到觉得 wait what who
who
对啊
who are you 虎年行大运，
你现在有时候光是想要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你就会搞混了。
嗯，但是
觉得蛮可惜的，
嗯，yeah。 但其实历史，哦，这个真的会聊太久，但历史真的是当时从台湾到国外都一样，我认为那时候的历史的教法没有让我真的很喜欢历史。
我也是，
但我是非常喜欢历史的人。
这历史其实明明就很好玩啊，
哦，历史超好玩，
但以前就觉得好讨厌，一直在背，然后又背不好，然后就会题目都出得很 tricky。
你知道我们以前，哦，这讲古了，但你知道我们以前国，不是，我们以前国中的时候历史老师考试，因为他算是我比较开明的老师哦，
嗯，
然后他不是喜欢用那种考卷考法，他就说，欸，同学今天单元是什么，比如说第三单元好了，他就说好，那大家拿出一张纸，然后就直接用讲的，他也没有书，他就直接说，哦，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单元第三单元是日治时期的台湾好了，
好，
然后他就直接讲说，欸，那请问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是谁，类似这样，或说那个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做，为什么这些平民会这么做，
哦，yeah，
类似这样，他是直接用讲的。但其实当下的我也觉得说考这个很没有意义，
嗯，
就我要知道这个干嘛，或者像你讲的这个参战国有哪一些，但这个是有它的重要性存在，但我认为这没有，这对于帮助我一个在那个时代那个时期是三十四岁的学生思考，我认为没有太大的注意。
嗯哼，
对啊，分享一下，不知道大家对于国音素自舍的看法。
我们是也真的离学生有一段距离，但我相信我们听众好像还蛮多都还是学生，
搞不好人家现在已经谁在跟你国音素自舍 啊。
对啊，不知道你们对于现在教育体制有什么想法，
啊，
欢迎跟我们分享喽。
嗯，
好啊，斑马我用諮商，
諮商諮起来，随机选一个吧，我看看。哎，欸，今天我刚，哎，欸，今天这个会不会太短啊？
应该是
史上
最
短，史上最短
的题目。
我跟你讲，短到什么程度？他的名字比他的问题还要长。
好，我来讲他的，这位匿名同学叫做中立李同学。
好，五个字哦，五个字哦。
他的问题是：噔噔噔噔噔，如何告白？四个字。
那我们回答要比他的四个更短。不用。
不用。
不用告白。没有啦，
如
何
告
白哦？
欸，我很久没有告白了，欸，
但你被告白的次数应该比较多。
被告白？
还是现在你觉得不流行被？
我觉得我好像也很久没有被告白，
因为我好像是个 不告白的人。
就像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也没有告白啊。
没有啊，就很自然啊。
因为我后来的交往都是两个人自然而然越走越近，你就不会特别去说请跟我在一起这种。
欸，但其实很可爱，欸，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朋友，先不透露是谁好了，
嗯
，Kenny Lin， 反正他那时候就是告白的时候，还用一个把东西放在什么后车厢，你知道，
嗯，
在那边准备一头拉苦的东西，
嗯，
然后告白了，打开后车厢，然后砰，气球什么歌，
搞得像求婚一样哎，
对啊，
天一定会做的事情，
对，暖男，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
但如何告白啊？我先岔题好了，嗯，你可不可以接受那种公共场合跟你告白？
告白而已，不用这样吧？
但就是要搞成这样，
我不要，
你不要，
什么告白也要搞公共场合？我觉得告白就是两个人很私密的事情啊，
就是比如说好，就我们相处到一个程度之后，然后我们都有共同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就酒意同啊，大家一起出来，然后在餐厅突然就灯光暗下来，
我喜欢你，这样吗？
不是灯光，就我假装去厕所干嘛的，然后灯光暗下来，然后就突然一个 spotlight 打在我身上，就说你跟我交往，
交往不用这样搞吧？
好，不用不用，
求婚这样搞我很尴尬，交往就放过我吧。
可见你的答案是不要。所以你看我答案就是不要吧。我刚刚就是这样子，我刚刚就是五个段落，我开头先讲，然后举例子，
然后一直被打枪打枪，结论
证明
不
用。你看吧，如何告白？
不是啦，我觉得有告白感觉也是，我觉得每一段感情不一样啊。嗯，有些感情可能真的你需要透过言语来确认彼此的想法，
还是就用刚刚那个张小燕跟彭国华的方式。
怎
样？就是用小便条纸，我认为其实还蛮可爱的，或者写一张
纸条哦，
没有，或写一张用写的，就说其实这阵子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认为
哦，这样蛮可爱的，
想要问你可不可以当我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类似这样，
这样蛮可爱。可是我的认知是，如果两个人真的互相喜欢的话，那个感觉是骗不了人的吧？
嗯哼，这就是很模糊啊。我发现，但这个应该是自古以来就会有这个困扰存在吧？
嗯
嗯，我认为我自己是觉得蛮明显的啦。就两个人到底对对方有没有一个好感，
嗯哼，
对不对？还是其实他们已经有好感，甚至诶搞不好这个李同学是你知道已经很有交往的经验，他只是回头来想要问问他现在想要用告白法。
诶可是我觉得好像如果是学生时期的话，嗯，就很多时候你没有那么多恋爱的经验，你不知道怎么表达，很多时候是单恋啊，
嗯哼，
单恋你有时候还是想要让他知道，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诶，就是有时候，嗯，对方知道你喜欢他之后，他可能会比较，我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二是他对你有一点好感，
嗯，
于是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第二是他完全不喜欢你，那他基本上，如果我一个我完全不喜欢一点感觉都没有男生过来跟我告白的话，以前的我应该会回避到爆炸，
嗯，
就觉得好尴尬，不要靠近我这样，
嗯，
对，
所以很多人就是怕这样啊，怕告完白之后没有办法当朋友，或者没办法回归那个关系，
所以就要看双方成不成熟吧，但是学生时期我觉得就都没有，你只能看他喜不喜欢你了。
欸，我认真讲一个我认为会被很多人认为不适合的方式。
你说。
那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学期末，就到一个可能暑假前，就你可能也不会碰到面，让你直接豁出去就直接讲。
可以啊。
然后再可能放不要放学，因为放学大家还赶着搭车干嘛的，就对方还可以说，欸，我这样我要赶着搭车干嘛你知道，就你要在一个
时间充裕的
时间比如说午休，
嗯，
比如说午休还至少你有一点空闲，对不对？那就算被打枪，你只要熬过那下半天就没事了，
但你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呢，
请假吧。没有，但我认为就豁出去啦，因为你，
嗯，
这样讲很那个很 cliché 陈腔烂掉，
嗯，
但你不问就是零趴的几率，
对，
你问再怎么烂就是被打枪嘛，再怎么烂就是尴尬 50-50，
嗯哼，
然后假如说你还有一点自以为有肯定的话 60%-70%， 就是讲一个讲古哦，你知道曾胡治兵语录吗？
哈，
曾国藩，
嗯，
跟应该是胡林翼吧，反正就是清朝将军，
OK，
他们治兵语录就是讲说，要是有六七分就要放胆放手。我好像节目上有讲过，欸，
没有，你没有讲，
真的吗？
你说满分10分，如果有六七分，
凡事有六七分就走了。
Let's go。
所以说你要是你看你原本的话就是 50-50， 就是一半一半的。然后你认为有好感，或者你们相处又还不错，然后甚至有一点比较亲密的肢体碰触的话，60%走了。
嗯，
问了。
问啦
问的啦
Chase 把妹语录
我没有那就是 just do it just do it，嗯，
对啊
对啊，那直接问啦，啊，我认为直接问会比直接问我认为是最好的，但是不然你就是用写的，
嗯，
但你要确保你不要有错字或者文笔，
yeah，
部分，
yeah，如何告白，
但自从但你刚刚的回答就是感觉应该大多数女性是没有想要这样子在 public
我觉得我个人我完全没有办法哎、欸嗯。就像我前一阵去参加我朋友的求婚，就她男朋友，我看她男朋友没有到超级熟，但她男朋友就约了一大群朋友，嗯、然后包了一个咖啡厅的二楼。
哦哦，
这群朋友我们也都互相不认识，但他会这么做是因为女方喜欢这个样子。就女方想要她的朋友都在现场见证她求婚这一刻、
嗯、
但如果是我的话真的不要这样搞我
求婚也不要
我就觉得超尬的
哦哦、欸 oh, oh.
我觉得在我心目中浪漫的求婚就是两个人你们好好的可能找一个气氛好的地方也不一定要说出国会干什么的你就是气氛好两个人就是说你愿意嫁给我吗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嗯、像我有一个朋友她是她跟她老公啊她好像晚上在忙然后她老公去帮她煮面、然后他们两个人半夜一起在客厅、在餐厅吃面她老公说你要嫁给我吗我是觉得这样也够浪漫
温馨、
就是、对啊我觉得就是我不是一个很追求说你要在那边怎么大字报下跪干什么的、
多了多了
对啊我觉得感情就两个人自己舒服就好了
还是要有仪式感啊但是不用是那种就比如你也不要就是在面摊吃到一半
哦对啦对啦
就说
哎、
欸、by the way
就是气氛对然后你们两个也觉得这样是 OK 的
嗯
对、
yeah. 但是告白我认为不要尬重点就是不要尬
对不要尬
然后你有信心有自信一点、嗯、你自己都尬的话对方比你更尬
嗯
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
别人
没错你看力宏那个屌在外面露成那样
不你根本还没看哎、欸、你看
我看了啦、
哦、是不是很大
哎、对嗯，希望有回答到这个中立李同学的问题。
这好久没被告白了。
告白，我这辈子应该没有被告白过吧？小学的时候有那个女同学送给我小礼物。
OK， 我好像国中有被写过情书，
嗯，
的告白。
嗯哼，哎、欸，其实我好像没有被告白过、欸，哎，
我觉得通常都是我现在回想以前的交往过，都是互相很有好感的时候，
嗯、
你很自然就会说我喜欢你。
嗯哼，
这种这还算告白吗？
我喜欢你还是
确认彼此的心意的时候你才会讲
我觉得我喜欢你讲出来直接单讲这四个字也是蛮尬的蛮尴尬的
也不是说我喜欢你了
我觉得他说我蛮还蛮喜欢你的
但我以前交往对象都是讲英文所以就听起来可能没那么尬
I like you I like you a lot
我记得你那时候我还记得你那时候跟我
讲哦哦哦
哦哦哦要跟大家分享吗
哎、欸，我们这礼拜节目哎呀都那么久了讲啊
我记得那时候确实他不是直接跟我说我喜欢你但他我觉得这个有点会大家可以学起来他是跟我说 Do you know what I like about you?
哦、oh, 我喜欢你什么
就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
嗯
然后我当然就不知道嘛然后他就会告诉我答案他就说哦我很喜欢你的这一点那一点什么什么的、
啊、
对
三点神经病不要乱开黄不要乱开黄腔没有啦对 啊,
对
啊就是、对就是可以讲明确一点
嗯哼，
我喜欢你，我爱你，这些感觉有点
飘渺，对不对？
对对对，你要不然就
气氛对了，你就可以讲一些，
对啊，
我为什么喜欢你这样的话。
啊、嗯，而且求，哎、欸，讲到求婚，其实那个谁啊，
我以为你要说求偶。
其实我突然回想到几个参加求婚的经验，
都很尬是？
都还蛮尬的，而且有几对现在好像有点岌岌可危，
岌岌可危的友情，
那是我们的副标。
是
日本我知道日本动漫好了先这样、
啊、
先这样感谢李同学了
好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中立李同学加油
加油搞不好他已经告了
对啊
然后女方也告他
不是这样吧
真的告下去
超展开好啦这一集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啦你要吃啥呢
刚刚讲麻辣麻辣麻辣可以辣什么东西麻辣鸭血
麻辣鸭血
豆干豆腐
你是很喜欢吃鸭血
我喜欢吃鸭血
好
Shout out 鸭血
，Shout out 鸭血，好 ，peace，bye，bye。
Bye. Bye.